说一样，天地都要会去，我的话不能被去。那神的话、主的话，其实有两类，一类呢，我们听起来是非常的顺耳的、动听的、很得安慰的、很得鼓励的话，那个话呢，圣经中称为是福音，就是好消息。他不要求人啊做这做一做那样，也不要求人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样，那就是福音，那就是上帝的，讲到的是上帝的这个他的良善和他的慈爱。可是另外一些话呢，我们听起来上帝说的话，我们听起来会很不舒服啊，听起来很难消化，非常的严格。那这些话呢，圣经中称为是叫做律法。律法是把上帝的那个完全的圣洁和他的公义彰显出来。那我们作为人的话，作为基督徒的话，喜欢听动听的话，喜欢听福音，但是很难去听上帝要求我们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啊。然后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啊，不做的话啊就得不到各样的福气，这是律法上的话。那在这个刚才所读的这个啊以弗所说里面讲到的这个要孝敬父母，乃是在旧约圣经啊埃及记二十章里面讲到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十条诫命里面的其中一条，这个而且是对人的第一条。对上帝前面如果是这个三七分的话，那么这一条诫命啊要孝敬父母是在第四，然后如果是四六分的话，四向四向上帝，六是向下面的话，那么这一条第一条向人说的话要孝敬父母是在第五条。然后今天下个月才是父亲节，所以说我们重点落在做儿女的怎么样才能够孝敬啊孝顺孝敬自己的母亲。我们中国人讲到是说啊，人这个儿女啊，人之儿女，人之法夫，受之父母，不能不去啊保养顾惜。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那受到伤害其实有三个层面的，一方面是说身体上不要受到伤害，另外一个是说在情感上，在人的关系上面不要受到伤害。那当然，从灵性或是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要伤害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讲到母亲儿女孝顺母亲的时候，其实也牵涉到上帝设立或是创造了我们的父母，创造了婚姻制度，然后延续子孙后代，其实是就所以说有三个层次上面。如果一个孩子他如果能够真正的孝顺自己的父母，最重要的不只是说说一天很动听感激母亲的话，妈妈的话啊，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刚才昨天我买了一张卡片跟我妈妈跟建红我太太一起啊，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的确对我来说她的确是最好的母亲，而且也是唯一的母亲，对不对？可是这些话这是在言语上面，或者说我想到哎，今天要不要买一个榴莲啊，我妈妈喜欢吃这个水果王榴莲，要不要买一个啊罗姆斯说他我妈妈身体好像最近那个晚上有什么事情啊，我想吃榴莲可能上火，还是算了，挡消了啊。那你想到你想做一些事情，的确是也是表达了你的想要孝顺尊敬自己母亲的一个意思。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如果不是可以说是说，如果她的心理是正常的，她没有受过那个这个情感上面的创伤的话，基本上绝大 多数的这母亲对于自己的儿女都有一种舍身的爱。那我刚才有个例外，当然有些母亲会是因为自己受到创伤，然后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想到可能伤害自己的人，也许就会把这个怒气啊会发泄在自己的这个孩子身上。但是绝大多数的母亲却是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去舍命的。既然母亲能够愿意为自己的所爱的儿女去舍命，那么她绝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女受到一点点的伤害，无论是在情感上的伤害还是在这个身体上面伤害。那么所以说在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讲的是说母亲节能够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作为儿女的是让母亲很放心的知道自己的儿女是安全的，是平安的，没有受伤害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自己，表达自己对自己母亲的一种啊最好的孝顺，也是最好的礼物。而且圣经在对人的这一个最高的这一个这个要求里面，第一条就是孝顺父母。而且孝顺父母里面，这里面是说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一带应许的诫命是包括了在世长寿，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孝顺父母会带来的这个上帝应许的后果及结果啊，不是后果，听起来好像是负面的，一个美好的结果。那这是上帝原初设立，让父母爱母亲、父亲爱自己的儿女，儿女孝顺父母，好使这一个做儿女的在世得福啊，在世长寿啊，得到福分。当然，福分也是有属灵的、属世的啊，双重的福分。其中一样就是在使人能够长寿。当然我们要反过来讲，如果你活得不幸福、不快乐、不平安的话，你也不想长寿。但是如果是你常常经历到上帝的爱，也经历到自己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的爱和保护啊，你的人生是丰富的、精彩的啊。主耶稣应许说，你们得到生命并得到丰盛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才是你所羡慕的长寿。那有些人不珍惜长寿，所以说他可能是任意妄为、为所欲为，所以说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啊，甚至伤害别人家孩子的父母，对，没错，也同时也妨害自己的母亲。那我就转入到今天，因为今天有个刚才等会有个特别的礼，特别里面其中有一样可以献给作为还没有结婚甚至还没有谈男女朋友、还没有订婚的那些小孩子们，有一样礼物是非常好的，可以献给母亲的，那就是学习真爱要等待。你找到那个真心爱你的人和真心你所爱的人，那当然这个爱肯定是说上帝在原初的设计里面让你在一生当中碰到那一个真爱你的配偶，而且你也真爱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上帝设计的最最完美的啊，这种的后来进入到婚姻这个关系当中的。假如说有一个历史的背景，真爱要等待，而且婚前守贞这个运动也好，这个行动也好，是因为在美国啊，所谓可能有一个标志性的这个性解放运动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基督徒们看到这个社会有点不太像样，这个道德啊沦丧的太厉害，社会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好像是在1982年，基督徒的这个群体就发起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叫做真爱要等待，然后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或者是基督徒的年轻人能够维持他们信仰中的这个清洁圣洁，然后保持在婚前不去进行有这个性行为。然后所以说这个也推行了很长几十年的时间， 不知道成效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这些孩子们啊，不是在上帝面前发誓，而是在上帝面前啊许个愿，求上帝赐给这种这个保持自己这个啊婚前的这个这个啊不轻易的去犯这个这个这个性行为的这件事情。哎呀，做一个华人的牧师讲这个性的东西很难讲出口，不像老外一口一张嘴就很容易讲出来，因为好像在这个敬拜的场所还是第一次讲这些事情。虽然学校政府好像甚至很多的父母也降低了他们的标准，哦没关系，让他们多交几个男女朋友，让他们在婚前试试婚，也许对他们有益，而且只要保持什么，做好安全措施就可以了，学校里也教父母。可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不是这个社会的标准，也不是历史的标准，乃是上帝设立婚姻，希望这些孩子，在地上的孩子，特别是属于他的子民，不要受到那不必要的伤害，不必要伤害自己，也不必要伤害那一个你交往的男女朋友。然后如果说你是一路交这一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一路交下去，我跟我的儿子女儿说，我希望你好好的祷告上帝，那一个将会成为你女朋友的那个女孩子也好好祷告上帝，你们是真的是互相在寻找对方，并且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带到了。所以说他的第一时间就成了女朋友，也成了你的未婚妻，并且又成了你的未来的妻子，这是最美的。因为真正上帝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也有可能早年丧偶的，也有真的是说以为找到了真爱，结果呢发现真的是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伤害更大，就像仇敌一样，互相都要置对方于死地啊。结婚了之后的话，对自己的儿女的成长一点好处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之下，圣经里面其实只有三方面的原因可以有所谓离婚的事情发生，是可以被容许的。我不讲这三条，因为免得这些小孩子一听哦有这三条可以离婚，我不讲哈。你们自己要有兴趣的话，好好读圣经，可以去找到这三个原因，唯一的三个原因啊，三个原因不是唯一，三个原因的上帝是容许的啊。除了那个以外，所有的在婚姻以外，不在婚姻里面的任何形式上面的性行为，无论你有怎么样的保护措施，都是不容许的，因为那些都是叫犯奸淫罪。这个罪上帝这里面非常严重的警告，在希伯来书我刚才讲了，这些警告的东西都是律法，都是上帝的话啊。动听的话我最后后面再讲，现在先讲严厉的话或者严格的话，让你们不喜欢听的话。他说婚姻啊，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必要审判。无论是成年人18岁以上、21岁以上，还是18岁以下，所谓的法律好像不能制裁他们的这种这个未成年，最多送到犯什么大罪的话送到那个少年管教所。但是按照上帝的完全的公义和圣洁的标准，都是犯奸淫罪、淫乱罪，但并不是说不可赦免啊。我等会会讲哈。上帝的标准是不能够因为历史或者人的需要降低，标准在那里。但是上帝在处理每一个人的个案的时候，他都是以上帝主耶稣所流的宝血去遮盖、赦免、忍耐、等候。所以说上帝会有这个叫做法外施恩，但是这个标准，上帝的标准不能够降下来，不能够因为魔鬼希望我们把上帝的标准降下来，我们就降下来。标准一直是那么高，他要求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天父一样的圣洁和公义，才能跟天父在一起。就是说 进神国或是进与上帝在一起的这个标准是不能降低，一旦降低的话啊，就所有其他的情况就会变得主次颠倒，变得混乱啊，变得有各样的这个伤害就会产生。我今天这个基本上今天这篇的讲章是我这十几年来唯一一次基本上用所有的经文编在一起的一段话。除了这个希伯来书讲到这个事情之外，他说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啊，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乃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既然得罪自己的身子，那么你跟这个无论是你的女朋友也好，男朋友也好，发生这个关系又不是在婚姻里面的话，得罪身体这件事情就不但得罪你自己，你也得罪了怎么对方，互相得罪，而且是得罪了对方的父母，也得罪了设立这个婚姻圣洁制度的上帝。所以说对于你因为受到了伤害，无论是情感上的伤害，身体上的伤害，促使你也没有办法献给你自己的母亲一个最好的礼物，那就是保持一个清洁，在婚姻以外，或是在婚使你的婚姻保持一种啊最完美的一个清洁的状态。但是人是不完美的，人是会犯错的，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人不是要在上帝面发誓，一旦发誓就会有刑罚的。所以说你这是在上帝面前立一个约或是一个许个愿啊，就好像人在上帝面前不是说保证我这辈子不离婚，我跟这个人结婚了就一辈子不离，离了之后我就怎么样啊，天打五雷轰，不是的。在上帝面前说我愿意的时候，是说求上帝帮助我，我又愿意的心求上帝帮助我，万一有一天我没有变，我的配偶变了。特别是什么，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有钱了男人就花心啊，这个事实啊，对，女孩子一看到自己的老公没钱了，哎呀，找个大款跑啊，傍一傍。所以说这种的这个软弱仍然存在。七年之后，哎呀，这化学反应没有了，这个感情维持不在这种热烈当中的时候，你说，所以说不是启示在上帝面前，是在上帝面前立一个约，求上帝来保守我们。这样子的话，是送给母亲的一个儿女送给自己母亲的最好的礼物，也是对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啊，不需要去受这些不必要的这个伤害。为什么说在婚姻以外的这个所有的各种各样型的性行为都是淫乱或是犯奸淫罪呢？因为耶稣的标准很高，他说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妇女动了淫念还没有行动，他说你的心里已经跟他犯了奸淫了。也就等于说圣经讲到是说，除了孝敬父母之外，下面有一条叫做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后面对人的这个律法的要求或是上帝的诫命里面，很显然不用说你有没有真实的性行为，就是在你的意念上动了淫念，都是在按照上帝的标准中犯奸淫，都是犯了淫乱奸淫罪。所以说不要找理由说，哎呀，历史不一样了，现在都那么开放了。所以说很多的父母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流行的思想下不断的被洗脑，甚至因为自己本身在过往的日子里面其实也没有保持自己在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啊，父母本身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最初也是得罪了自己的父母，也是得罪自己的上帝，所以到下一代都不敢要求下一代怎么样。所以反正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会导致我们会把觉得是说上帝不应该太不通人情啊，设立的标准那么高。但是我们的归向是什么地方？我们归向是要跟上帝永远在一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是要期望能够承受 最大的福分啊，承受在地上那个尽可能的少受伤害，逃避什么啊？逃避蝇刑，逃避伤害，就像逃避瘟疫一样。因为瘟疫啊，这个加经疫情这个病毒追上你的时候啊，如果你意识到是说你做的事情啊，不但不合上帝的这个圣洁的标准，也伤害自己的父母，也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伤害你自己本来以为是我这辈子一谈恋爱的时候，我一辈子就是为你舍命都可以，结果呢谈谈恋爱发生关系之后，隔一段时间就移情别恋，又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和另外一个女人，那个男人一个女人也是最爱，可是这个事情会怎么样？一而对吧，一就有二，二就有三，一旦开了头可能就会上瘾一样的，会停不下来。所以说不要去尝试，一旦尝试了之后就会很糟糕这个伤害。有人说你可以辩论说没有伤害，试试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伤害的话，你试了就要承担这个试了之后的结果。我自己的这个据我观察或是分析，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的忧郁症、焦虑症甚至躁狂症，有一个很重要或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可能跟性的这个放纵或是性的这个妥协轻易的犯有关系。因为上帝说了，别的罪都在身体以外，这个罪在身体里面，不但在身体里面，也在你的思想当中、情感当中。因为也许是因为你从小缺爱，你想要从这个男孩子、女孩子的年轻的身上找到那个尊严，哇，这个女孩子多爱我、崇拜我，我在家里本来没有地位，但是这个女孩子崇拜我很有地位，觉得我这辈子就爱定她。结果呢，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试一下不合适，又把她踢走了，成为恶性循环。好像我还有好多讲还没讲了。保罗在劝勉一个年轻人叫提摩太，就是继承使徒保罗传道的这一个年轻的孩子啊，对保罗说，因为他没有结婚，他也没有孩子，他虽然讲了一大堆关于夫妻相处啊、家庭生活啊之类的东西内容，但是他自己没有结过婚的，但是因为他有圣灵的引导，那么当他在劝说这个接替他的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特别有两段经文，我找出来两节哈。第一节经文他说，提摩太前书4:12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今天这几个孩子，男孩子女孩子，今天有几个？六个还是五个？
五位
OK， 五位进入到快进入，有些进入到天主教，这样一差一点点哈，他们会上来的。我今天这句话专门要对你们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们已经是半大人了，总要在言语、行为啊、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做爸爸妈妈的要做信徒的榜样，你们在这个教会长大，有主耶稣给你们的救恩，也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也许你们会跌倒以后，也许你们会没有办法做得完全，但是我会告诉你们，上帝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这个软弱跌倒的时候，他一路会保护你们。但是你们像现在一样要有这种心智，在上帝面前或者在我们在妈妈面前，在这些叔叔阿姨面前，有立出那样的心智。他说，提摩太后书2:2又说，你们或是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因为正在长身体，荷尔蒙非常的膨胀，对吧？青春痘还在暴涨，生理会自然会有这些的那个什么生理的这个性的欲望，但是 保罗劝勉提摩太怎么说呢？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的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再次重申，天地要废去，主的话、神的话不能废去，上帝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说，太阳也好，月亮也好，雨水也好，它按着一定的规律提给我们普遍的恩典，但是上帝更希望作为他儿女，本身是按照他的形象啊样式受造的，他的儿女更有上帝儿女像王子公主一样的尊贵的人生。我们会有可能在一个英文叫什么 broken 的家庭，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成长啊，也许父母没有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不懂得什么叫真爱，也不懂得接受爱，所以说很多时候会用这个学习这个社会的这个生活行为导致自己啊进入到一个就是上一代失败的这个家庭婚姻的生活，可能延续到下一代的啊，延续到自己这一代。如果你自己的婚姻建立之后你又是一个失败的一种状态，不断有结婚离婚，你像好莱坞的这么多明星都是在比赛谁结婚更多次，好像就越红越有成果，但是上帝的标准啊不是这样子，这是社会的标准。你的失败可能会延续到下一代，但是希望上帝能够在任何一代你立志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愿意做一个清洁的人啊，倾心祷告的人，也许上帝这种的伤害咒诅就会也直接在你那一代就断开。因为圣经里讲到是说人犯罪自夫及子，那个罪的影响可能会到达三四代，但是感谢上帝的是说上帝向敬畏他的人施的慈爱是千代甚至更远的甚至更远。所以说我说我们立了志向，但是软弱了跌倒了，有上帝的这个救恩来托住我们，但是希望我们在立志让自己的儿女免受伤害，做孩子的也能够在上帝和这个母亲父亲面前立下志向做这件事情，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上帝要特别赐福保护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不要让这个社会上面的价值观影响我们把上帝的话废去。上帝的话废去，那个使你得福再次长寿那丰富的人生也许我们就享受不到。那有人说哎，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国内来的一个学生，他说我就是要经历一下，他因为从小是在一个虔诚的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信仰的背景底下长大啊，但是呢他的父亲没有信耶稣，他的母亲信了耶稣，他到了美国来之后就开始交女朋友，然后我们可能也当时就劝他是说最好是能够最好是能够保持这个贞洁的状态，你们交往是交往，也许可能他们还没有来教会之前他们就已经同居了，那我们也不好说什么，那一直就等等等等等为他们祝福祷告。圣经的话也讲了，就是像希伯来书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床不可污秽啊，苟合行刑的必要审判。那现在有没有结婚呢？对，两个都结婚，一个结婚一个没结婚，反正总之当我们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说我从小到大都很顺，他说我不试一下我不受一下苦 这个意思就是不甘心这辈子就是不犯一点罪不犯一点错的话不受管教一下的话我就难受。他说这种经验也是好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说，所以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结果这交往的女朋友没有了，然后那女朋友的又有第二个男朋友第三个男朋友，然后他呢在分开之后，反正是说一旦你有付出感情嘛，一定会有。有个牧师讲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婚姻关系特别是这个男女之间这个身体和那个心这个心思结合之后，就像一个牛鼻子啊粘在那里，你撕开了之后一定是互相沾了对方的东西，也许是好的东西也许是不好的东西，总之这个你两张牛皮纸一定是不完整的，一定是有伤痕的。所以说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要经受这个孩子那样子那样子的这些的经历啊，希望上帝纪念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爱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儿女受到伤害，那就不必要的伤害，不必要的尝试，因为那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做父母的也能够希望保护我们的孩子，也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儿女受到伤害，特别做母亲的十月怀胎啊，辛苦的生并且养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儿女舍命，真是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身体上在情感上去受到伤害。今天这五个孩子在上帝和在他的们的母亲和教会弟兄姐妹啊叔叔阿姨面前，他们又立个志向，希望能够保持在婚姻前，让生婚姻自己的婚姻是清洁的圣洁的，是合乎上帝最美的最初的啊设计和的美意，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勇气，能够对抗这个社会的潮流，让他们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不一样的人生，让他们生命是丰富的，是康健的，是强壮的，是有影响力的。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让我们唱一首啊回应的诗歌。爱是恒久忍耐。哦，这个是王牧师迎接罗牧师的唱的歌吗？
小朋友唱，有动作。
哦，这是儿童版的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那个啊，不讲我的事情，讲小孩子唱。唐明，
害羞的事不求自己一处，不轻易的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故意，爱只喜欢真理，是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难爱，只有不自信。我要包容，我要相信，我要盼望，我要忍耐，不甘心，爱人如己，我爱因天父先爱我。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是悠悠恩赐，爱是不嫉妒，不做花火狂，不做海上的事，不就自己一处，不经意的发怒，不计算的，不虚不义，爱只是挂在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自用自信。我要包容，我要相信，我要盼望，我要忍耐，开心爱人如己，我爱你天父写爱我，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